觉得越读 越觉得真的是神实在是爱我们，唯恐我们信的糊涂，以为是信的，但是没有清楚的得救。因为一个人真生命的得救是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假如说我们活在这里几十年没有得到这个救恩，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神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生命之道，而且得到了这生命之道不只是一个条件，也不是 一套知识，乃是得到的一个生命，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爱的生命来。上次我们开始就讲到第五章所讲的，神他唯恐我们不太清楚我们的救恩，所以他就一次再次的来做见证，甚至于他就告诉我们，你们看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件事情，可以从他的生活上可以看到。人怎么样得到这个救恩呢？就是要对主耶稣的他的身份他的工作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他的身份的认识是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一的神，是父子圣灵三一的神，是有爱的关系的，是中间永远是一个家庭的感受。所以得救不只是说将来上天堂，乃是我们能够进到一个充满了爱的家庭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天父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信他。从他主耶稣受洗的上面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也是那三一神与神相爱的神。那另外一方面，神也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他从他的死来证明，借着血来做见证，借着血是讲到主耶稣他知道我们的祖先犯罪，现在最终跟爱我们的神隔离了。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呢？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罪能够 赎罪。那神特别在旧约的时候就预表赎罪的方式只有靠着血，血的意思就是流血，因为生命在血的里面，他的儿子要来替我们流血舍命。就讲到主耶稣的死，他是为着我们的罪，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父因着世人的罪都跟他的儿子隔绝，转头不看他。这是主耶稣最难过的，他从来没有跟他的天父离开过，但是因着你的罪我的罪，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他最后他大声的叫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一直对他的天父是叫我的父天父，但是站在罪人的地位的时候，他称这位圣洁的是神，因着你跟我的罪，他替我们的罪受死了，也因着他的受死，使罪人跟圣洁的神能够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今天可以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来向他恳求，来赞美他，来诉说他的恩典，不是小事。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圣洁的神、公义的神，纵然非常的爱以色列人，但是因着人的罪，以色列人一点都不可以轻慢。当摩西跟神在山上说话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摸一下山边都被击打死了。同时在圣殿里面有个幔子，那个幔子 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进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的时候进去到的至圣所，而且一点都不能随便，一随便就在至圣所的里面被击打死。所以你就知道神的圣洁是不容许我们随随便便用罪来使他受到污染的。但是因着主耶稣替我们受死，他除去了我们的罪，使罪人跟圣洁的神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今天可以随时，刚刚我们这么多姊妹们跟神祷告，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温暖，多么的容易，因为我们今天有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随时来呼叫我们的天父。同时主耶稣的死也战胜了死亡，在主里面的人不再有死亡，因为真正的你的生命是你的灵魂，不是你这个肉体，这个肉体只不过是今天我们的灵魂居住的一个暂时的帐幕，这个肉体是会朽坏的，外体会一天天的毁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应该一天新似一天。所以主耶稣的死征服了死亡，我们就不会死了，信主的人永远不会死，就是说有一天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也是立刻到主的面前，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的。保罗说，你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但是若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完成的工作，那他也愿意留下来继续的造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刚刚恳求，求神医治我们的 Alex 弟兄，因为神特别拣选他，教会也有需要，我们要求神医治他的身体，使他还有时间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做群羊的榜样，把神的真理能够教导给我们。那在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主耶稣借着圣灵也见证他是弥赛亚，他是救主。不是主耶稣自己跑来说我是救主，也不是他的门徒说他是救主，乃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千年几百年已经预言神的儿子要来到地上成为世人的救主。他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了很多，讲到他来，他要受的苦，怎么样被人家的藐视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都在预言里面。而且主耶稣在地上因着他是神，他真是做任何的神迹奇事都有圣灵的工作，他自己的出生也是怀孕，也是受圣灵的受孕，跟其他的人不一样，因为他的确是神成为人。在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世人，告诉我们只要信他，我们就可以得救。同时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就跟门徒们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当我走了以后，我要把圣灵赐给你们，使你们得着能力。假如没有圣灵，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传福音，也不敢。但是你真正得到了生命，你经历到它那么宝贵，你就会愿意传福音，而且很着急看到那些没有救恩的人。当我得救了以后，我一看我全家那么多人没有一个是得救的，虽然有一些像我爸爸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他跟政府做事，那个蒋夫人他是基督徒，所以常常就把他们请到总统官邸去传福音，就叫他们信就受洗，但是没有真正的得救。 没有人得救，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恳求，我说主啊，怎么办？我一家都没有得救，求你借着我把全家都带到你的面前。神听祷告，我现在回想一下，真的每一个我家人都得救了，离开的也在主里面。当然我带长老信主的事情，很多的见证你们都听过，那么固执的人也信主，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要把我们四周的人传福音，带他们信主，特别是我们所爱的，怎么忍心看着假如神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们被他提去，我们所爱的人留在地下受苦呢？所以我们一定会很乐意的要传福音。所以圣灵今天在他的儿女的身上，一方面要传福音，一方面要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们看，从主耶稣的身上有这三方面的见证，不仅是主耶稣他自己的生命有很明显的见证，同时主耶稣他是救主的这件事情，神自己做见证。他就说，人的见证你们都还信，更何况神的见证呢？神的见证是什么呢？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个见证是，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的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很简单，是根据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你必须首先了解他为什么来，是因着我们的罪。不只是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糊里糊涂的做救主就算了，你要了解他为什么来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且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过去我们活在自己的情欲和罪的生活的当中，今天我看见了主耶稣为我的罪死，我不愿意再继续活在罪中，我愿意从今以后我要过神要我过的生活，因此我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洗净我的罪，来跟随主，让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这样的相信。所以你对主耶稣有一个邀请，一个诚心，你真的是承认靠着自己的有罪的生命过得非常的苦，一个靠自己的情欲、自己的自私自利为中心的生命的人很苦的。你一天到晚勾心斗角，又怕人家欺负你， 你又去、一天到晚就忧虑这个忧虑那，因为没有依靠。但是你信了神了，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接受了主耶稣救恩以后，他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仅是带领你行义路，而且他给你能力可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你有没有得救，就看你是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来为你的罪死了，你也在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愿意从今以后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是真正的信。这个真正的信神看得见，人看不见，你自己也知道你是真正的信了，圣灵就进来，圣灵进来你整个的人生会改变。所以你会看到基督徒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改变，只是个有的快有的慢。你成长的快和慢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我们在神面前有多么的愿意顺服。一个愿意顺服神的人，愿意追求认识神的人，他是灵命是长得快的。 你假如说信了主了，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又不跟神有交通，你纵然是可能得救了，但是你的灵命非常增长得很缓慢。所以约翰他教我们，我们要成长啊，不要一天到晚做小子啊，从小子我们要变成少年人，少年人要变成父老，所以我们要成长。假如我们真是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就会有生命的表现，我们就愿意行神的公义，我们因为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教导我们，会带领我们，我们就会顺服圣灵的话，就会过一个爱心的生活，同时我们也会因着主的内住，我们会过着得胜的生活。仇敌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力量，同时假如说我们真的是属于主的人， 神也告诉我们，你们所有的祷告都会蒙垂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凡是对我们好的，他当然会给我们呢。所以主耶稣也说，我们虽然不好，还会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这里神提醒我们祷告有一些条件，我们要奉耶稣的名，表示我们要按着耶稣和神的心意祷告，我们要在生活的里面，假如不小心又犯罪的话，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同时我们家人的关系，神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所有的一些政府的机关里面，神都有一些权柄的设立，好像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遵守他的元首。在教会的里面，神也特别选出他的仆人，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来传达他的话语，我们要听他所讲的。在一个家庭的里面，神他有他的次序，让这个丈夫要做属灵的头，要做爱的头，都是有次序的。假如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不愿意服权柄，特别我们在家庭里面常常夫妻吵来吵去的话，上次我也讲，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同时我们这个人假如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的很容易记恨在心，不饶恕人，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发生隔阂，暂时的隔阂，一直要到我们真正的认罪，愿意饶恕，愿意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才会再恢复。我们对神要不要神的应许不要疑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祷告要这个，但是一下又变卦，对神的应许有疑惑。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妄求，不要要求一些不合情理的事。假如说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对我们真正好的，神就会听。同时也告诉我们，没有得救的人，没有得救的人，罪人在神的面前，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只有一个祷告神会听，那就是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就讲到悔改祷告的这件事情，神真的是给我们是最好的。虽然有的时候神觉得不好的就不给我们，或者说时间没有到要我们等待，但是不管怎么样，假如对我们好的，他一定会给。上次我们在讲到16-19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在祷告的时候，为人祷告的时候也要有智慧。在这一周的里面，姊妹就给我 email， 就说师母，你那个讲到祷告要有智慧的这件事情上，特别是讲到 假如说有不至于有至于死的罪，你就不需要为他祷告了。上次我讲到什么叫做不至于死的罪，你们就要祷告；有至于死的罪，约翰就说，那你就不必为他们祷告了，就不必为他们祷告了。我就说出来，在这几句话的里面，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致死的罪是讲到肉体的死，是讲到有一些说是信了，但是他的生活一直还活在罪中，还继续的犯罪，对于神的圣洁、神的命令丝毫没有敬畏的心，随随便便的。同时就在领饼杯的时候，我们亲近神的时候，神的话特别要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要好好的反省一下有没有没有认的罪。假如有的话，就在这个时候认罪悔改，我们才可以拿饼拿杯。但是这些人根本不在乎，就一直活在罪中，就随便的来拿饼。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有一些人他们这样的随便的态度神不喜欢，有的生病，有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这种是肉体的死。那另有人解释呢，是讲到灵魂的死，是讲到我们跟神永远的隔绝。这灵魂的死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姊妹问的问题就是说，假如说是不是信了主的人，他若是犯了罪了，是不是就没有悔改的余地了？是不是就说就没有希望了？还他特别提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上次我也讲到，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所讲的，他们把主耶稣的救恩非常的轻看，换句话说，根本不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付的代价是真实的，是不信。但是这位姊妹就问呢，他就说在讨论的时候有人就问呢，他说希伯来书第四到第六节，他说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又与圣灵有份的人，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是不是说得救的人有失去救恩的可能呢？或者说这个人是真的从来也没有得救呢？我跟你讲，这几句话的确有人今天相信，就凭着希伯来书六章第四到第六节，就说基督徒可以信了，但是后来又犯罪，就失去了救恩，而且就没有再得救的可能了。今天有人这么信。同时魔鬼也常常用这几处的圣经来迷惑我们，就常常会讲到，你看你们不是信了吗？但是你现在犯了罪了，神也不要你了，你就没有懊悔的机会了。常常有人为这事情，信了以后犯了一点罪很难过，甚至于有人就放弃了，算了，我反正我也没办法克服我的犯罪的行为，那我就干脆就去堕落吧。 姊妹们，这里所说的假如蒙了光照，今天真的是有人解释，他说这些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人，他们是得救的人。其实并不是，其实这一段是讲到有的人他们是蒙了光照，也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但是他们没有信，没有信。今天有一些人就坚持，你看这几句话，你怎么说他没有得救呢？他蒙了光照，蒙了光照的意思就是听了福音，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道，神的光已经告诉他怎么样得救，也尝过天恩的滋味，也尝过神的恩典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好像也跟着这些基督徒来跟随耶稣，有一些圣，看到一些圣灵的工作。但是事实上并不见得这些就证明这个人是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人蒙了光照他也不信，有很多人尝过天恩的滋味，跟在基督徒在一起，他们真的尝过天恩的滋味，看到神的工作，看到神的恩典在弟兄姐妹的当中，他也不信，而且也看到圣灵的工作。我们 来看几处圣经啊，我们来看，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听了福音都会信的。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第十章或者第二章、希伯来书十章跟希伯来书第二章说的啊，第二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就说，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得知真道以后并没有讲他信啊，他明明听过道，但是他还继续活在罪中，那对他这个真道听了也没什么用。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火，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人见证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他神的儿子，使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同时也亵渎神的圣灵。你想他们受的刑罚该是怎么样的加重呢？这一句这一段的话语就是说，他们听了福音，他们根本就不把他当回事，还故意的还活在罪中。他说这样的人根本就把主耶稣来为世人流血舍命的那种救赎的工作看着平常。第二十九节见他神的儿子，将了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而且亵渎神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么加重呢？换句话说，这一段跟那个希伯来书第六段都是说到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没有真正的得救。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也跟着基督徒在一起，也觉得跟他们在一起也蛮好的，他们讲的一些话假如跟我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我也可以信吧，但是没有真正的信。你假如没有真正的信你是罪人，你没有真正的信主耶稣为你为我死了，你对于主耶稣的救恩你不会看重。你说我信我信，其实你没有真正的信，你这个信心就不能够坚持到底。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十四节 希伯来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你看到没有？存着不幸，主要的原因你们还没有信，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说信，其实你们中间还有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你们要彼此的劝慰，假如说有人犯罪就要提醒。我们若将那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里讲到什么？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不是很认真，其实我们说信实实在在还是不信。假如我们是这样的信心，我们根本不能够坚持到底。环境改变了，利益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放弃信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假如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够坚持到底。同时有的人看了神迹，也不一定他们就是真的信，也不一定啊。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在他们的面前行神迹，你说一般来说应该信他是神的儿子了，是弥赛亚了，没有，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他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吓又压的人，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看着鬼王别西卜啊，才不信呢。他觉得主耶稣不是靠圣灵赶鬼，乃是靠鬼王，就根本就藐视主耶稣的医治。所以在这些方面就告诉我们，好像蒙真理的光照也没有真实的信心，甚至于看了神迹。有一些解经家就说，哦，假如说他们是 又蒙光照，又有信心，又看过跟圣灵的神迹有份，当然他们是信的，其实不一定。你看从这些例子里面就可以看到，也听福音他也不信，他对神的信心也不是真的，所以不能够坚持到底。同时有的时候我们看了神迹也不信。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实际的例子，在 Cincinnati 的时候有一对夫妇，Cincinnati 大学的教授，他的儿子得脑瘤，得了脑瘤以后呢，他们不信、哦、都是台大的， 蛮骄傲的，但是儿子得了脑瘤了也没办法了、哦、跟我们有好像跟长老是同班的，所以他们认得就来找我们。哎呀怎么办呢，我的儿子的脑子里面长瘤了、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啊，跟他祷告啊，就 没盼望的时候就来祷告。结果我们也觉得很可怜，那么一个很有作为的年轻人，功课又好，长得 又很可爱，看到他长大的突然之间脑瘤， OK， 我们教会里面 就一个特别的祷告会，特别为这个孩子祷告。祷告了以后呢，就有人介绍这个教授说到香港去，一个中医可以治。结果他就跑到香港去那个中医那里，不晓得吃了几副那个中药，回到西医那里去一查，那个西医说，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呀、啊、他说 What did you eat？ 他说你的瘤已经收缩了，只有一点点呢。他说不管你是吃什么，你就继续的吃吧， 医生当然他不知道到底他吃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神听了祷告，让他这个儿子的老瘤缩的小的一个地步，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了。那你说这样大的一个神迹，做父母的应该信呢？没有信，一直到死都没有信。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蒙光照听了福音就一定信，也不要以为我们跟着一群基督有信心的基督徒进进出出跟他们做朋友就一定是有信心，甚至于就是看到神迹也不一定信。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说到神的救恩来为我们的罪受死这件事情，假如说你明明知道了，你根本不信，你还拒绝，你这个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人得救的方式只有一个，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你把主耶稣的救恩拒绝，那你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这里是讲到，对不起，我们灵魂的死就完全看我们对主耶稣的救赎的工作是不是真正的信，真正的接受，真正的信靠。假如你不把主耶稣的救恩看为宝贵，就像这个教授一样，两夫妇儿子好了还是不信，那他们死了以后下地狱，那铁定的，你再为他祷告也没有用了。哦，那这个姊妹就问了，她说：“那我们假如说信了主了，然后又说不信，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其实我刚刚分析的，他这里所讲的这些情况，都是世人以为他们信，其实是没有信。我可以告诉你，今天在解经家的里面，或者是神学院里面，的确是有两派，有人相信，人得救了，一犯罪就可以失去。但是他们并没有讲失去就不能够再得救，不是，你可以失去。但是呢，比较正统一些的神学家觉得，你假如是真正的得救的话，你绝对不会不信，你绝对不会失去你的救恩。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就像 John MacArthur、 David Hawkins、 Warren Willsby、这几个 我看了好几个很有分量的解经家，他们都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会失去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24-25节，主耶稣讲的，我们听了他的福音，真正的相信，不只是一件事情的同意，乃是真正相信以后，你是得到一个生命，你是从那个原本那种灵里面的死的光景，进到了一个活的地步。哪里可以失去？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呢？这主耶稣说的，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看到没有？我们听到了福音，假如真正的相信，我们是 从死里复活，那个 圣灵知道我们真的信，圣灵进来让我们这个原本跟神隔绝的灵活过来。所以一个人的得救是一个新的生命，出死入生了，怎么可能又去死呢？不可能。所以说现在他不断的传福音给所有的人听，借着基督徒任何人听见了就可以活了。所以你只要真正得救了，你活了，你哪里会死呢？而且这个生命是永生呢，不是是短短的几十年肉体的生命啊，所以这是永生。那第二个原因，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了以后不会失去，因为神的智慧、神的预知、神的主权的拣选包括在里头。你想神会随反反复复吗？看看 约翰福音第八章28到30节，28到30节，
我到网上去找一下，这里好像没有。这个是罗马书第八章、啊、
你刚刚有了，在这里、啊、下面呀。
罗马书第八章、哦、
嗯，罗马书第八章，他说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看到没有？爱神的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爱神的就是那些得救的人。有了神的生命，你自然就爱神。而且这些得救的人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你今天跟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都是神的工作。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预先所知道的人，这里这个知道我们要注意，不是说、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我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怎么样。这个知道在圣经上用这个知道这个名词，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爱的关系。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跟他会有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神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就要拯救这些人，预定要把这些人招来成为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众弟兄姐妹当中做长子。换句话说，这些他预先所知道要爱他的这些人，他就按照他的主权，你跟我吧，到时候招我们能够相信。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以今天你跟我能够得救，其实都包括主神的预知和预定、哦、有的人在这个预定论上面，我们知道也是也有不同的神学的宗派，有的人就相信人得救完全是神的预定，好像人没有一点成分，就是预定了你就得救了。另外一派、就是、Arminianism， 他们就相信人得救是完全自己的选择，神就是救恩就 就让你们选，你要拣选他就得救。Calvinist 就说那完全是神的预定，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绝对，神的预定也包括他的预知，他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假如说完全是神的预定，那神公义的神怎么会去审判我们这些，假如说我没有被他预定要得救，那他怎么还要来审判我呢？不可能的。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你总是会看到神的确有特别的工作去呼召他，让他听到福音，有一个环境让他能够信，但是到末了这个人必须要做一个决定，选择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否则的话，神为什么 要审判那些，那假如说完全是 神的工作，为什么 要去审判那些，你既然没有预定我， 我要得救也没办法，不可能的。都是两方面的，神预知，是的，他预知，他当然也有主权，他会为他的国度，为他的将来有一些拣选，但是绝对是公平的，神一定给我们一个权利来拣选。所以今天你跟我坐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你跟我能够在教会里面有这些机会听神的话，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常常会想到那些来到教会的人，不信的人，多半神在他的身上要实行拯救，否则的话他根本不会来。因为主耶稣说，若不是父的爱吸引人，就没有会来到主耶稣面前的。 你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忙的事情，他哪里会要跑到教会来呢？一个人心里面有需要，觉得虚空，觉得有需要，其实那都是圣灵的工作的开始。所以所有的姊妹们或者朋友们，你在我们当中，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一直等待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把你已经吸引来了，你要快点真正的悔改，你要接受。好，那现在回到那得救了以后是不是会失去呢？不会，绝对不会，是神的预知，神的拣选，同时神的爱永远都不会放弃他的儿女。你说你自己生的儿女你会放弃吗？人有的时候生气登报脱离关系，那是人的那种无情，那神不会啊。你看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儿子都给了我们，有什么东西不给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天天为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你看保罗得救了以后就什么都为主而活，受苦受难又受逼迫，但是三十七节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人的，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主爱上了我们，我们对他的爱一反应，被他的圣灵所生，永远也不会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那既然说到说信了主了以后还在犯罪， 是不是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不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只要这个人还活着，我们为他祷告，随时悔改，回到神的面前，随时恢复跟神的关系。神就是那么怜悯。我们每个人信了主以后，谁不是反反复复的，高高低低的？神的长久忍耐，蛮有恩慈，等待我们哦，然后有需要又回来一下，有需要回来一下。只要我们愿意跟神有再回来有生命的关系，或者就算是犯了罪了，我们随时回来认罪，关系就恢复了。好，我想这样是不是清楚一点？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在祷告的时候，那什么叫做至于死的罪呢？我告诉你，唯一让我们死的罪，就是我们一直到死都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就是死。就像那个教授一样，哦，看到了神的恩典，有需要又来祷告，神也在他的身上有那么多好的作为，儿子也好了，也不信，结果他还是不信，那这样的人那就没希望了。这就是这里说有必死的，不要为他祷告了。你不要以为死了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可以挽回，没有了，给他足够的机会，我们能够在有生之日随时的悔改，我们神还是会接纳我们。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18节到19节，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永远都是安全的，那恶者无法害他。哦，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个必不犯罪，犯罪这个字的动词的形态是进行式。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继续犯罪，换句话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还可能犯罪，偶尔也会跌倒，但是绝对不可能还继续的像从前一样的那样的生活，不可能。他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其实原文的意思是凡从神生的神必保护他，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保护我们，那恶者也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我们今天属于主耶稣，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是神的儿子，魔鬼在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余地，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攻击主耶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4章，魔鬼他是这个世界跟我们这些人来比，他是很有能力的。圣经上说他是世上的王，他是世界上的神，换句话说他很有权柄。假如一个人没有主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那就完全受他的限制。
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几节啊？我这没有。
27节到30节。
哦，
你
看，那我去网上找一下。
那没关系，就他就是讲到魔鬼，他是在这个世界上很有能力的，因为神造魔鬼。哦，什么叫魔鬼？魔鬼就是神 原来造的天使很有能力，很美丽，很聪明。哦，是本来是为了要服侍神的，但是神把他造得那么聪明，结果他就要与神同等，然后他就在神的面前，他要与神作对。所以叫做魔鬼的意思就是与神作对。哦，所以魔鬼他是很有能力的，神把他从天上赶到地上来，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为什么？是就是因为魔鬼的关系，哦，就是因为魔鬼的关系。今天魔鬼他被称为世界的王，世界上的神。这里约翰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得胜的，哦，得胜的。常常我们就想，我们得什么胜？到底我们跟谁在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信徒有三个仇敌，当然最大的仇敌就是魔鬼。这个魔鬼他在主耶稣的身上一点权柄都没有，那我们假如跟主耶稣紧紧的有生命的相连，他也没有办法害我们。这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讲的，哦，因为那恶者没有办法害我们，因为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主耶稣完全的征服了魔鬼。虽然魔鬼在世人的面前，因为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的诡诈，高过于所有的人，所以他被称为世界的王，世界的神。哦，这里是讲到约翰一书第四章，他说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哦，这里让我们能够分辨，哦，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可以胜过仇敌。那些属魔鬼的，他们着重什么呢？专门讲世上的事，世界上的事。那些属世的人也听从他们。哦，世界上的事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但是属灵的人却听我们讲神的话，哦，所以我们晓得有三个仇敌。第一个就是魔鬼，全世界的人没有神的话，魔鬼在这些无神的人的心思意念当中做完全的控制，你没有办法抵制。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七节，过去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就受魔鬼的控制，完全没有办法抵制，哦，所有生出来没有得救的自然人都在这一群的里面，我们过去也属于这一群。所以保罗就跟以弗所的教会说，你们提醒他们你们过去的光景，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在过去的时候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是什么意思？这个死就是跟生命的源头隔绝，你们跟神隔绝的。每一个自然人生出来，他们都是跟圣洁的神是分开的，是死的。但是因着你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叫你们活过来。圣灵进来以后，使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就能够有反应了，又能够有感觉了，我们的实心就变成肉心了。保罗要他们回忆一下过去的光景，那时没有得救的时候，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你看多可怕，没有神的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心，就是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跟我没有信主的时候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跟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看神完成了救恩，向我们传福音，然后我们听到了福音，当我们还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一信了耶稣基督，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我们的灵因着圣灵的进入，我们也活过来。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恩典的缘故，不是我们做的，乃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哦，讲到我们的灵本来是死的，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进来以后，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复活了。我们的地位不再是罪人的地位，我们今天的地位是神家里的人，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今天本来是死的人，我们今天就随从今世风俗，没有办法能够抵制的活在罪中的人，今天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的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的人还活在地上，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做什么呢？让神的恩典能够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什么叫光？光就是这个借着我们的生命，像一道光一样，把他们引到生命之源主耶稣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一同在属灵的家们同心同意的为主做见证，为主而活，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这就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带人信主，同时也借着神的话使我们更明白过来，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为他活。我们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盐的意思，盐是防腐的。越到末世的时代，这个世界越堕落越腐败，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圣洁的，向主是公义的。我们可以有基督徒的地方，我们就可以防止腐坏的快速和堕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有特别的使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魔鬼，他是一个骗子，他是一个说谎言的，他是一个从起初我们的祖先引诱他犯罪，今天也同样的引诱你跟我犯罪。你看魔鬼他今天我讲太长了，对不起，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停了，停在这里，是不是？你们还要 要讨论，那我就停在这里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到我们是得胜的，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到底跟胜谁呢？我们的仇敌是谁呢？我们有三个仇敌，一个就是魔鬼，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老自己血气，我们自己的血气。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19:20，就老自己，我们的情欲。那另外一方面，第三个仇敌就是这个引诱我们的世界。我们必须要下次再讲了。好，我们今天必须停到这里。